给你。
让我们登上耶和华的山，让我们奔向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圣山超乎诸山，你要统治到永远。
感谢主，是的，我们要吹好啊，真的弹琴啊，乐鼓，那一起来赞美神。Yes，主耶稣是王，他永远是我们的王。那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时间交给你，牧师。
好的，谢谢小云姊妹哈。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我们接着上一次所讲的我们继续下去哈。希望今天晚上呢能够把这一讲的末了讲完，然后呢我希望你能够把第二讲讲完。第二讲我就会讲到先知与预言啊。所以现在我先把第一部分的，就第一讲的后边，我先跟大家分享完哈。我先把 PowerPoint 放上去。好，上次呢，我是跟大家讲到了第五点，我说是我们为什么要学预言，学预言的十大理由哈，我已经讲了五点。那我是想快一点哈，那么把这个10点讲完哈，还有6点，但是我想很快的就可以过去哈。第6点呢，就说预言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当今世界的当今的时局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虽然身在世界的黑暗当中，现在我们看到这世界多黑暗啊，但是呢。在这黑暗当中呢，是有光照着我们的。那这光呢，实际上引导我们的一个光啊，就是圣经的预言。在圣经里，我们看彼得后书，就彼得呀，他也是这样讲，他说我们并有先知， 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我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是吧？这个预言呢，一直会引导我们到天发亮的时候。你看，现在这个世界的黑暗，实际上我们也是，也许看到它是黎明前的黑暗的这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圣经预言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这可以说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明灯啊，并且能叫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啊，也做这个黑暗中的光，黑暗中的灯，也去引导别人啊。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啊，他也是叫我们留意这个末世的征兆啊。你比如说像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这里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无花果树指的是什么？是谁呢？就是以色列，因为在这个新约，在主耶稣的教训中，他多次用无花果树比喻这个以色列。那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兆头，一个征兆啊，主耶稣让我们是看，说从无花果树学比方，实际就是让我们看以色列，是吧？那么就你看，在这里讲到，当树叶发嫩长叶的时候，就说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实际这个呢，这个是在圣经早就预言了。那个以色列，我们看到他在这个他。过去虽然他是被多次的这个被掳啊，流散到世界各地啊，但是我们看到，在1948年的时候，他竟然是奇迹般的，那差不多都是2000年了，亡国2000年了，他复国了，是吧？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个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兆头，很大一个征兆，这个在这个20世纪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最大的一个神迹啊，在人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呢，那我们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真的，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耶稣再来之前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兆头啊。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1章25到28节也这样讲：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现在你看时局是不是这样的啊？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你看这以后这样的事情多了，那天象发生这个异象的事情也多了，科学解释不了的，人解释不了的。你现在实际在这个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的哪怕就是天势，就是这个自然发生的一些奇怪的异兆、异象，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哈。所以这个就讲到主来的日子哈，说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些事情可以让人吓得都是魂不附体的哈，但是呢，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就不怕，因为圣经预言都告诉我们，明天将要发生什么，前面世界的走向，我们看留心这些预言，我们都知道世界的走向会是什么，而且一旦这个大灾难这些日子近了的时候，我们并不惧怕。是吧？因为我们有主啊，所以我们可以挺身昂首啊，因为我们知道主来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知道这个救赎的日子得赎的日子近了啊，这是一个一个理由，我们要学习预言的。然后第七点呢，就是说预言为一个没有希望的时代提供希望啊。那我们知道人可以承受生命里。许多的压力是吧？但是呢，人不能够在那种没有希望中活着。你看，有些人为什么自杀？因为他绝望，他看不到希望。所以，人实际最怕的就是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生活。那我们现在生活这个世界呢，就确实缺乏这个希望。 你看现在人好多人都浑浑噩噩过日子，不知道明天会什么样子，就好像是那个圣经所说的一句话，说让我们吃喝玩乐吧，因为明天就死了，好像就抱着这么一个心态在混日子啊。那我们看到你看你回顾世界哈、啊，人类世界从人犯罪以后，那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一直是延绵不断的战争、仇恨、凶杀，是吧？这就显示出那个人类犯罪之后就显出那种没有人性的那一面啊。实际我们学历史的就说，你研究历史就等于研究战争，在人类犯罪之后一直到今天哈、啊。从远古时代到今天，人类历史上没有战争的日子没有几天的，是吧？所以这个你看，全世界都渴望和平，但是呢，却得不到和平，是吧？那人类，你看许多的问题就是不断的恶化，这就使得许多人陷在一种的绝望的那种的光景里边啊。但是我们研读预言呢，我们不仅仅能够知道慈爱的神。为这个星球，为这个住在这个星球上的多少亿的人哈，他有他的未来的计划，有这个永恒的计划的。我们呢，也更对这个未来有坚定的信心和盼望，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看预言，我们就看就没有惧怕。虽然我们也是处在这个乱世当中。是吧？但是我没有惧怕，我因为什么？预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明天会如何，是吧？前面人类前面的走向如何？那我们呢就更认识这位掌管着人类的未来的这个主宰。不管怎么样，都是在神的手中啊。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这个警告说呀，说在人类历史的末了会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都是主耶稣早就预言了的。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这个我们如果仔细的研读主耶稣所说的这段经文的内涵，你就会看见这个未来的灾难，将来将是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你看着吧，现在我们世界上在到处都是灾难，到处都是天灾人祸呀，是不是？一年比一年甚，是吧？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那将来比这个更甚，是吧？因为说这主耶稣都讲的说，将来这个，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但是呢，对于能够正确的明白神预言计划的基督徒啊，来讲啊。这不是件令人担忧惧怕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神未来的计划里边，我们是平安稳妥的。不管是你怎么样，我们是平安稳妥的。那这样，我们这样的信心不是凭空想象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呢，来自于我们研读神的话。是吧，并且我们做出适当的回应。我们所讲的这个希望，这个盼望，并不是说啊，我们就像那个人总是说过年拜年的话啊，那些但愿你今年都会怎么有个恭喜发财呀、啊，都这一类的哈。大家都知道这是假话，空话。但是呢，大家愿意听这话，是吧？那个实际我们所相信这个，这说将来事情要怎么样，不是说随便说说的那种希望啊。而是相信神既然讲这个预言了，而且他这预言一句话都不落空的，他必然会实现的。我们不仅仅说盼望主耶稣会再来，我们是真正的相信他一定会来，一定会来，因为圣经就是这么应许的，那不会错的，不会落空的。所以，我们越了解神预言中的应许啊，我们就越相信他们在未来。是一定会成就的，只要是熟悉圣经预言的人，那我们才能，充满平安的那种的信心来面对这不确定的未来。人们现在就是活在一种不确定中嘛，完全是 uncertainty。但是我们呢，是可以有充足的信心和盼望面对这不确定的未来。这是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第八点就是预言显示神是掌管历史时空的至高者。我们知道谁能够说这个准确、精确到100%的预言呢？只有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能够准确的预告未来的事。只有神能做这件事情的，是吧？他能够真正的预知一切，是吧？他也知道一切，而且将来他也知道，他具有绝对的能力，叫这些预言能够完全的应验。唯有独一的真神能够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到没有？那早在那个公元前8世纪上，那以赛亚先知他就讲了，神借着他的口讲的，说看呐。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这都是先知预言者就说了啊，然后又讲到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所以你看看这个，从上古时代一直到今天，神的预言早就是摆在那儿了，而且它就一个一个的应验，一个一个的应验。在圣经上，多少预言已经应验了，还没有应验的，就是等到末了的是世界末了的时候。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应验，我们是说圣经上的预言不是99%的预言，应验，而是100%的应验，是吧？以赛亚书46章也讲到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大家看到没有？是吧？神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啊。好，第九点就说明预言证明神的话是真实的，完全真实的，是吧？那圣经预言如何确证神是真神，他也如何确证啊神的道是真道。圣经的预言是绝对可靠的证据啊，它见证了神话语的真确啊，证实了圣经啊就是那统管万有之主所漠视的真道哈。仅仅举几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呢，过去我们在讲历史书的时候，你比如说那个厉长老他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啊，那个实际我们过去也都。提到过的，你比如说这一波斯王古列哈，波斯王古列，你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44章到45章嘛，这两章嘛，你看那个就是这个波斯王也在以赛亚他在讲这预言的时候，那时候古列王还没有出生，是在古列王出生之前100年。神已经把那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已经记到那儿了。你去读这个以赛亚书，你就感到会很吃惊。那就因为那个时候以赛亚不仅仅提到了他的名字，是吧？而且还提到了他要做的一些事情，是吧？你比如他要立下的那种的战功啊，都讲到了，是吧？你说奇妙不奇妙？如果你要去查圣经的话，真的非常奇妙。还有四大帝国，这个四大帝国呢，是在这个大约是在主前530年的时候，但以理先知但以理他就预言了未来的四大帝国，依次就是按照这个前后啊，他要怎么样兴起来统治这个天下，所以他就是按照那个次序，他先提到巴比伦帝国，然后是波斯帝国，然后就是希腊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这四大帝国。是吧？这个你再到历史上去查哈，那个在这几个大帝国还没出现之前呢，是吧？公元前530年的时候，但以理先知他就已经就把这四大帝国已经都 预言了，是吧？那么他还这个预言到了末时的时候啊，这个第四帝国呀，还要这个有重要的十国联盟等等啊。后来他们也要归一位这个盟主来，就是那个敌基督来统管的啊。那我们就是令我们感到非常稀奇的，在人类历史上啊，还就只有这四大帝国啊。那个罗马帝国亡了之后啊，那个后来也想雄霸天下的人是大有人在的，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成功的，是吧？那就再没有那种的大帝国的出现了，是吧？所以你那个读圣经，你要前后，我现在只是把这经文呢跟大家列到这儿，因为我们不便翻圣经去查考，是吧？大家，我希望啊，你们如果对预言感兴趣的话，你去翻这个圣经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预言真的是非常奇妙啊。然后还有这个关于尼尼微的衰亡的这个记载啊，我们看的圣经有2卷书讲到这个尼尼微的这个灭亡的啊，那一个是约拿书，那个时候呢，约拿到那边去这个向尼尼微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信主了，所以尼尼微城呢得拯救了。但后来，也就是大约是100多年，不到200年的样子，是吧？你看拿鸿书，你再去先知拿鸿书，拿鸿书是专门写到尼尼微大城的灭亡。是吧？而且他那里边所记载的预言记载的非常的具体化，非常的具体，甚至说这个当时啊，这个进犯的这个军队啊，是吧？他们穿的什么服装？他们以什么那样的方式把这个城给攻下来的？而且全城要被水淹呐，被火烧啊，财宝都被掠夺净尽了，彻底的毁掉啊。这个那鸿书写的非常具体，那是在尼尼微大城这灭亡之前，他所预言的那件事情哈。那我们看到很神奇的，像这个犹大被掳巴比伦70年，你去看耶利米书25章，你看耶利米书29章，你再去参考历代志下36章去看，是吧？你看那个他们先知预言的这个犹大被掳巴比伦70年，那就是整整70年，整整是70年，是吧？然后以后又讲的70年满了之后，是吧？他们又是怎么样归回的？事情就是按照先知预言的准准确确的发生了，你感到是不是很奇妙？是吧？是不是很奇妙？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圣经的预言是绝对可靠的。神的话语是绝对正确的。那第10点呢？我们看的预言实际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预言的中心的，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说，耶稣是预言的中心，因为神一切伟大的旨意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里边，是吧？那我们看到启示录19章10节，这里讲到。预言中的灵异或者是经意啊，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预言的中心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在圣经中啊，你去看吧，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这预言呢，是在圣经中随处可见的。是吧？随处可见的，所以我下边呢就列了20处的经文，都是关于耶稣的身份和工作的预言。这些预言呢都是实现了的啊。比如说他是女人的后裔，他要砸碎蛇的头，这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第3章的时候，就是人类犯罪之后啊，这个就已经预言了这个女人的后裔，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也预言了教会。然后呢，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就不查了，大家可以回去查哈。你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里边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吧？然后呢，在新约这边呢，就有经文就证实了，他就是那逾越节被宰杀的羔羊是吧？在约翰 约翰福音第1章29节就讲到了，看呐，神的羔羊啊。那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都讲到他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然后我们看到下边这些预言，他是至大的祭司，至尊的君王。然后像以赛亚所讲的，奇妙策士，永能的神，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等等。所以这里呢，我给大家是列出了25条哈，20处经文啊，这个都是，这个呢是预言主耶稣的工作和身份的啊，后边呢，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耶稣基督已经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预言啊，这个呢，我想我就不一条一条的再去讲它了，因为那个就是很花时间了。我只是给大家呢，现在这个大纲，将来也你在这个在我们的网上都可以看到。你如果有兴趣的话，随时可以去翻一翻啊，认真的去查考这个关于主
圣
耶
经
稣的这个
再
预
来
言。
过，
好，
审判完过的。
好，这个第一讲呢，我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下一遍呢，我会。我会讲到这个，第二章，我再把第二讲传上去哈。
李牧师，我可不可以问一下，的第一讲那个第五大纲，
啊，
我们上次有讲完吗？第五大纲？
这个就我上次是讲到第五点，
哦，对，
然后今天我是从第六点接着讲下来。
好，那第
然
五
后这
点
一
那
讲
个
呢，
大
就是，
纲，李牧师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我好像上次没有写到第五点，
大纲呢还没
第
有
五
放
点，
上去。
是第五点。
我今天讲完之后呢，会把大纲给这个 Kevin，然后他会放到网上去。
我知道，我只是好像我 miss 掉那个第五是那个我
关于
从一
传福
到
音的。
十我有，就是 miss 掉第五。
第五点是关于宣教，就是说，可以让借着这个我们这个研读预言啊，可以激励教会去宣教、去传福音
好，谢谢你，牧师。
所以这个是第五点啊。好，那我先呢，在这一讲里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的？如果没有呢，我就继续讲下去，然后后边会给大家留下一点时
遇
间
过，
讨论啊，因为这个呢还没有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啊。好，既然我们是讲预言，那我们当然就要讲到说预言的先知们啊。所以呢，在这一讲呢，我是先讲一下，这也算是介绍性的介绍一下先知与预言，因为这个有先知啊，这个是在历史上，先知是他们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是独特的，像我们这个在这个我们中华文化里，光是有这个圣贤，但是呢，我们是文化里边没有先知这个概念的。所以，关于先知这个称谓，在旧约里边称谓的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先见啊。我们常常说先
再
知、
见。
先见，在希伯来文里边呢，它是有这个三个字啊，有三个字，那来就称呼这个先知、先见的。第一个呢，就是 Roa，是12次，提到的不多。然后第二个呢，这个 Hosea，这个18次。都是和这个启示有关的，都是关启示的意思，是吧？另外一个就是看见，然后它可以 focus 跟什么东西上边啊。实际在旧约中里面用的最多的是 nabi，这个它做名词的是309次，做动词的时候是有600次的。它的总的意思呢是代替上帝说话的人。然后为别人做出口的人，是吧？ 那你比如说像那个出埃及记第7章1节哈，那里就讲到这个神说要把话要传给摩西，摩西他说他拙口笨舌的，然后他就说那我就让亚伦你的哥哥来代替你说话，是吧？所以他就做他的出口的人，是吧？所以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是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信息的意思。所以这个或者是做神的代言人，做神的发言人啊。所以这个 Nabi 这个词呢，就是，
哪里？
蒙神漠视
漠视，
启示，
东
并且
西。
忠实的传讲神所漠视的信息的人啊，这就是先知，这些先知啊，他们就是神的代言人，他们讲的话就是神讲的话，神借着他们讲出来的话是吧？而且他们必须是忠忠实实的，一丝不苟的，是吧？把神的话传讲出来，哪怕他违这个话，就可能被人杀了，他也要传，另外，在这个旧约里边，常常有时候还把他称为神人或者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使者等等啊。但主要的就是说，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就是传讲神信息的人啊。这是旧约里边的这个概念啊。然后新约里边的用语呢？新约一这个有关先知这个用语，它用的都是一个希腊文，就是prophetess，所以我们这个 prophet 这个英文的就是希腊文这个字过来的
就
啊，
是。
它动词是这个 prophetio，这个是做先知发言啊。现在我们这个从20世纪之后吧，但是从20世纪之后吧，先知这个职分在教会里边就没有了。这个就取而代之，就现在教会的传道人，实际现在我们扮演这个角色呢，实际上就是先知的角色，就是你衷心的要传讲神的话语。你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教牧的哈，我们在台上传讲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话，是传讲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忠心的传讲出来，而且呢，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神的代言人，然后说的呢是神的话，是神的旨意的，要符合神的旨意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教会传道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吧？这个是先知，那我们看先知的特征啊，先知的特征。当然，这个我们看到啊，我看我这块要，然后我把我这个 file 打开。我们看到，实际上做永生神的这个先知啊，是极其尊荣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啊，特别是在旧约那个时代上，我们看到先知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可以高立君王啊，你看那撒母耳，他就可以高立，这个那扫罗啊或者大卫做君王啊，先知可以行神迹，你看那个以利亚他行了多少的神迹啊。先知呢，更多的角色是警告百姓。你看先知书那些先知啊，不管是以赛亚还是耶利米那他们这个警告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是吧？他们犯罪，他们悖逆神，他们要警告他们，你们要这样做的话，下场是。而且呢，先知有好多是预告未来的。是吧？先知讲许多的预言，像以赛亚书讲了许多的预言，就关于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预言，基本都已经应验了啊。然后你看的那个但以理是吧？你看以西结，你看撒迦利亚，他们讲的预言，甚至都关于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啊。所以先知他有这些的功能啊，是吧？高立君王，警告百姓，预告未来。是吧？他扮演的是这样的角色的，但是我们看他天然这个特征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是先知，不是说我想做先知我就做先知，或者你说他可以做先知就可以做先知，这不是那谁选出来的，先知不是选出来的， 先知是神直接呼召他的，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摩西，摩西，你去查出埃及记3章4节，他是在这个西乃山上的时候，他是看见了这个火烧着，荆棘被火燃烧的那个异象啊，然后他到那儿去看，然后神就在那个时候呼召他，呼召他，是吧？那个是神直接呼召他。那你再看先知以赛亚。你到第6章去看，他是当时是怎么？他看到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是吧？然后是呼召他出来做先知，啊，而且他和神有对话的，是吧？然后你看耶利米，那是实际上都讲到他是还没有这个出母腹之先哈，那神已经就选召了他，这个等等啊，那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也是这样子的，是吧？他是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他直接蒙神的呼召出来做先知啊，所以这个都是神直接呼召的啊，必须是神呼召的。所以过去有些假先知，旧约时代也有很多假先知啊，那一看他是假的，这个他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他不是，从神呼召直接呼召而来的啊。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先知必须是勇敢无惧的，是吧？你比如说萨母尔那时候还小的时候，跟老以利祭司老以利跟他在殿里学习侍奉的时候，你看后来神直接对他说话，直接对他说话，甚至他对他说的直接的话都预言了。都说这个老以利他这个家族，他们结局、他们的下场、神的惩罚都告诉他了。然后老以利问他的时候呢，他就照实就告诉了，是吧？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老以利都已经是老先老这个那个老先知了，是吧？所以这个就，他是必须忠忠实实的把这话告诉他。还有一个，你看拿单，我这里讲这个拿单是指这个大卫王身旁的这个先知拿单哈。那大卫犯罪之后，他就直接就去警告这个君王大卫，就指责他，你犯罪了，你必须要悔改，你要认罪，怎么怎么样，直接的是不折不扣的把他的那个罪行都揭露出来，然后让他悔改认罪，是吧？你看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上》17章记载，他面对这个那个以色列一个很凶恶的王亚哈的时候，是吧？你看他就指责亚哈，而且直接就告诉他，这个将要发生大旱，因着你的对这个国家所犯的罪，是吧？要有大旱灾，是吧？要多长时间不下雨，这个直接就警告他，警告他。你看约拿虽然说他刚开始逃避耶和华，让他去尼尼微，但是你看后来他去了尼尼微，他就无所畏惧，他传那个悔改的信息，恐怕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你知道尼尼微大城当时那个人有多恶、多凶恶，是吧？他都有被杀的危险。但是当他一下明白了神在他身上旨意之后呢，他就无所畏惧的到尼尼微大城，就按照神。所告诉他的，他就忠忠实实的来传神的福音啊。所以先知他们是勇敢无畏的，不像说有一些假先知，他是为了杜甫的，是吧？一碰到一点难处，他就逃跑了，啊，不是这样子。第三点，我们看先知的工作哈，那么他就是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吧？他给同时代的人，警告，是吧？应许。然后他虽然说有些先知讲的是非常严厉，非常严厉，甚至把他们背逆神、远离神、拜偶像，是吧？你们做这些恶，然后神的惩罚，那有些讲的是非常严厉的。但是你看到没有？那实际上后论不仅仅是这些严厉的话，还给他们带来应许。你顺服神，那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将来会怎么样？然后还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安慰。不是一味的，就是咒诅他们，是吧？当然，他会如实的把神的惩罚也告诉他，目的就是什么？是要人信靠神，是顺服 神的话的，是吧？在生活上是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先知的这个工作呢，具体有4个方面，他的功能还有使命啊。先知呢是改革者，一般呢，你比如说你这个，由于人的败坏哈，你给社会上带来那种道德上的败坏，是吧？那你比如说呢，在那《列王记》里边，你看那王，你看这个约西亚王那年间，他后来就那个就实行改革哈，那个按照神的话，就废除那些道德上的败坏呀，那些不好的这个拜异邦神的等等的，他是一个社会的改革者另外是呢，他是守望者是吧？他是一个 watchman，就是说。当他看到这个国家的民是吧，他背离神、远离神是吧，犯罪作恶、拜偶像，的时候，那他可以是作为这个以色列的这种的守望者，然后他可以警告这些百姓是吧，如果你不离开偶像的话，你就一定会招致这种的这个刑罚和审判。另外呢，他是一个代求者。啊，他又是在神面前为百姓代求的，比如说以色列人屡屡的犯罪得罪神，所以呢，他就，当神要降灾降祸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为以色列民、为以色列百姓又求情，是吧？所以他又是一个代求者，另外就是我刚才我也讲到的，他是安慰鼓励者，所以他也给这个百姓呢带来。安慰带来鼓励啊，那先知所传的信息呢，主要是归纳4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审判、刑罚，啊，这个是他们犯罪的一个结果，他会把这个犯罪的结果告诉他们。然后呢，这个刚才我讲到这个社会改革，它这就是这个信息带来社会的改革的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痛斥这个拜偶像的罪。拜偶像的这个罪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是比比皆是哈，实际上在我们教会中呢，现在我们虽然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偶像在那儿拜哈，但是实际上，你如果要是仔细一想的话，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的，是吧？你如果一心整天就是掉在钱眼里边去了，就是追求这个。发财是吧？怎么赚钱？那这个钱就是你的偶像，是吧？那个你喜好什么，沉溺于什么，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那无形，我们这可以说无形的偶像很多哈。所以这先知呢，他有这种的说，痛斥拜偶像的罪啊。那个你看以色列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那第四点呢，这就是弥赛亚和他的国度的来临，这也是他们先知书里边讲的很多的预言很多的，所以我们看到，就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就已经应验了有300多个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就应先知预言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那现在还有。几百个预言在那等着呢，就等他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一的会应验，是吧？你比如说像以色列复国这个，是吧？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预言，是吧？他已经都实现了，是吧？那我们看到逐步逐步还在实现，现在这个世界的走向啊，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后边都会讲到的哈，开始讲预言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清楚了。然后我下边列出这个45个是已经应验了的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主要的预言是吧，都已经实现的，这些都已经应验了的哈，你也可以回去查哈，往往都有这个经文在旧约在哪里，然后在新约哪里提到的，所以这里不是我瞎猜的哈，不是我瞎掰的，随便搞来，这都是有这个圣经证据的哈，比如说基督由妇人所生。这个在创世纪3章15节就讲到了，他为女人所生而且呢是这个为童女所生，后边这个加拉太书4章4节那里讲了，就是当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为女子所生啊， 这个都应验了的。然后他是身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去看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耶稣的家谱，那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是吧？亚伯拉罕，那就是印证了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吧？然后你在加拉太第3章16节你再去看，都是印证旧约的预言的。然后讲到他属犹大支派，你看吧，创世纪49章里就讲到犹大支派怎么样，将来有君王从他出来的是吧？然后希伯来书7章14节，启示录5章3节都已经应验了。那说他来自大卫家，说他为童贞女所生。你看这四以赛亚书7章就讲到了，说为童女所生，是吧？所以马太福音那边马上就印证了，是吧？然后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你看是以赛亚书、马太福音，这都有相互对着，圣经非常非常奇妙的，他完全都已经应验了哈。说有先锋为他开路。那这个是以赛亚书、马拉基书都预言了，那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你去看是吧？说他生在伯利恒，说他有东方有哲士来给他敬献敬拜献礼，是吧？说他暂时居在埃及，说他出生地就有婴孩被屠杀，你看这耶利米书里边就已经预言了，是吧？然后在马太福音里边你都可以看到是吧？所以这些哈，这些。大家去看，大家去看，这些都是已经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这件事上了啊，这个每一个啊，你在查这些预言的时候，你不能不这个拍案叫绝啊，可以说拍案叫绝，他们都是在几百年前，甚至在远古时代就已经预言了主耶稣，这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事情啊，你看这些哈，你一个一个去查，我这里是给大家列了45个啊，这些都是已经应验了主耶稣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都已经应验了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是预言的中心哈，然后第五点呢是先知的验证哈，你比如说怎么说他是一个真先知？因为在旧约里边，在圣经里边就有很多的假先知的出现，甚至在新约里边都有假先知的出现。所以，怎么验证一个人是真的先知或者是假的先知啊？那我们还是根据圣经哈，你看在旧约里边，就有4段的代表性的经文哈，就论到了假先知，假先知是什么样子的？是吧？然后你这个，我也是把这个圣经章节列到这儿了，是吧？你比如说《申命记》，因为很长哈，在这《申命记》13章1到18节，实际上就基本上就是一章一章圣经啊，那里就讲的这个假先知是什么样子的，是吧？《申命记》18章也讲到假先知，然后《耶利米书》23章。讲到假先知，以西结书12章到14章都讲到假先知，很具体的讲到假先知，是吧？他们是这是个说是，比如说告诉人总是有点，他就是讲这个人喜欢听的话，是吧？而不是神告诉他的话，不像真先知，他的主要的来源是来源于神的话，但是他们呢是来源自己的话。是吧？本来专门讲人好听，说要告诉以色列人，本来的以色列人他犯罪都要灾祸都要降下来了，他还在那说平安啦，平安啦，但是实际上呢是没有平安的啊。所以这些圣经章节，你们可以回去看看那些假先知都是什么样子，讲得很具体。所以你如果有了这个概念的话，以后再有人来跟你传讲异端。你就会有判断的。你比如说，现在有人在说啊，耶稣基督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候就要来了，是吧？但实际圣经没有告诉你具体的时间，甚至主耶稣都说，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是吧？就是关于那个日子，是吧？所以呢，这个是关于假先知是什么样子啊？ 那我们说，我们不讲假先知了，我们就来看看真先
那
知。
现在的这个。
真先知是有一些特征的。那第一个呢，我们看真先知呢，他绝对不会沾上那个什么占卦呀、占卜啊，或者是邪术啊、星象啊，这类的恶事，是吧？假先知会。所以我们说真先知他的信息的来源主要是神自己的，是吧？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基督徒来讲，有些人还去看手相，还去看面相，迷信这些东西，还去算卦。这些是基督徒这个神所憎恶的事情啊，这个实际上就有一点是什么？你在像有些人的西方社会也有那种通灵术啊，是吧？这些东西是神所憎恶的，什么看星象啊，看什么的，这个，所以像真先知呢，他们绝对不会沾染这些事情的啊，所以这些都有圣经章节列在这些啊。这是一点。另外，第二点呢，就真先知他断然不会为了迎合人的胃口，他去删减这个信息。你看真先知呢，他们都是传讲神的信息呢，是不折不扣的，一点都不打折扣的。神告诉他这么说就这么说，然后他们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你去看耶利米书，你看耶利米这个本人呢，他为了忠实的传讲神的话，他受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侮辱啊？那个，甚至刑罚呀，给他下在地牢里边呢。那有时候我有时候甚至都那么想，我也跟弟兄有交通过。我说，哎呀，如果我处在他那个地位啊，我才干不了这个先知，太苦，太苦了。有时候你觉得太窝囊了，都觉得太窝囊。哎呀，实际不是窝囊，那就是神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传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把自己个人的荣辱、生死是置于度外的，他只求将神的信息原原本本的传讲出来，是吧？这个是这个，那个当今时代的传道人呢，也要这样子。也要这样子的，不要光讲这个，人喜欢听的话，是吧？你要讲圣经怎么讲，圣经怎么讲，你就忠实的传讲出来，否则的话，将来你在神面前要负责任的，第三点，真先知呢，他持守着崇高的品格与操守的，是吧？你看那些先知们，他们的呢，品格与操守啊，所以这就像主耶稣所讲的，就凭果子就知道树是吧？你就看一个人他所行的，看他的品格，你就知道，就是所说听其言观其行啊，你就可以辨认出这个先知的真假了，是吧？你比如说有的那个骗人的那个传道人啊，到哪块就是为了杜甫，或者是为了骗钱的，这是有这样子的，或者只是为了糊口的。是吧？把这个牧师啊、传道人当成职业来什么，这个不行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一个传道人，必须是要有这个圣经所要求我们的崇高的品格和操守的，否则的话，你没有见证，你讲出的话来是没有用的，没有分量的，啊。那这个是一点哈、啊。那第四点呢，就真先知他愿意为着他所传的信息呀、啊，付上代价的，这里也都是列出来的是吧？好多先知他们，你像耶利米书，你去，我觉得耶利米、以西结他们都是典型的先知，他们为传讲人的信息是受了很多的苦啊，第五点呢，就真先知他们所传讲的，乃是与律法，以及其他真先知的信息是互相吻合的，它不是矛盾的，不是冲突的，不是分歧的啊，它必须它要和神的律法，和其他说先知，你看看他所传讲的都是很一致的啊。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啊， 第六点呢，就真先知他们预言未来的事情啊，可以，他这个精确的程度是达到100%的，是吧？不是说是，90%是吧？100%的准确。你去看《申命记》18章，就讲到真假先知的时候，也许耶和华神告诉他们的那个，告诉这个摩西的话，是吧？如果他所传讲的东西没有应验，不是真实的，是虚假的，他是要被治死的，要被治死的啊，所以这个他这个要传的非常精确的啊，还有说有时候真先知呢是会用神迹来确证所传的信息的啊，但是呢。单凭神迹奇事还是不能够下结论的，因为假先知有时候也能行神迹的。你就看那个出埃及记里边哈，你看摩西和那些行邪术的那些假先知斗法的，像以利亚呀和那些假先知斗法的那些，都是一样的，他们也会行一些神迹的。但是这个不能够仅凭这个神迹就辨别它是真假哈。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申命记》13章。我特意在这块拿出这个三节圣经来哈，来作为一个这个验证的方法哈。这里这个摩西就讲到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仅凭神迹呢，还是不能够辨别真假的。你比如说，在世界上，一些行邪术的是吧？他们也能够行一些神迹的是吧？这个是我们判断真假先知的一个，也是一个标准啊。所以真正验证的标准是在乎这个先知他们所传信息的内容，是吧？不在乎神迹奇事的。那真先知呢？那只会奉耶和华的名说话的，是吧？为了是让人亲近这位真神，而不是让像这节圣经里所讲的说，让你们说去侍奉别的神去吧，是吧？不是让人离弃神，而是让人亲近神，另外，我们一定要特别忠实于神的。你比如说像作为我们现在有先知功能的传道人哈，在这个时代传讲神的福音，为神的真道站立得住不容易。你比如说现在世界上有些教会都妥协是吧？有些教会的牧师都是同性恋是吧？他们教会就可以接受同性恋，就可以给这个同性恋这个举行婚礼是吧？但你看圣经是怎么讲的，是吧？你必须要按照圣经去讲啊，你不能说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啊来讲。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作为先知，作为一个这个有先知功用的传道人，必须要在是忠心于神要你所传讲的。最后呢，我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列表，这个也让大家看圣经中的这些先知哈。圣经中不仅仅说只有那个写先知书的那些人是先知，我下边所列的这些，可能有些原来你都没有想到。我把这真先知和假先知都列到这儿了哈。第一个，我们就看旧约王国时期以前的众先知，就是从远古时代的哈。我们看到，你比如说被那个该隐杀害那个弟弟亚伯，亚伯他也是先知啊，是吧？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路加福音，你去查路加福音11章49到51节，那里就是耶稣在斥责这个法利赛人。你们杀害那个从古以来，你们就杀害神所派来的先知哈，从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是吧？你看他从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所以这亚伯也是先知啊。以诺在犹大书第1章14节里边，那里也讲的以诺是说预言的，是吧？那有的呢是他是 本身就直接就说他是先知，有的呢是说他说过什么预言的，是吧？像挪亚他也是先知啊，是吧？你看创世纪第九章里边，他对闪、含、雅弗他这三个儿子所说的预言，是吧？你闪将来是怎么样，含将来是怎么样，雅弗的后代将来是怎么样，那是预言呐，预言呢，他也是先知。那亚伯拉罕他也是啊，你这个在说创世纪二章里面也提到，你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他有一次在亚比米勒王面前，他说的，因为他的妻子很美貌，是吧？这个他就称他的妻子为妹子，是吧？后来亚比米勒呢就看中他这个这妻子，就把他拿去，就把他可以说就想娶他的这个妻子吧，是吧？而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就直接就告诉亚比米勒王说你犯罪了，你不能这样做。他是说亚伯拉罕是先知，是吧？所以这些人都是啊，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的去讲了。雅各呀，你看雅各他在创世纪48章、49章里边，他为他的12个儿子说预言，那些全是预言呐。是吧？犹大将来怎么样？流便将来怎么样？是吧？立位将来怎么样？讲的全是预言，是吧？他也是先知。亚伦他代替摩西做出口的，是吧？他也是先知，是吧？摩西那更不用说了，撒母耳那都是王国时期以前的啊，因为是以色列第一个王，这个扫罗是撒母耳所高立的啊，所以到撒母耳这块儿。这是之前的啊，然后就是进入王国时期了。王国时期有写圣经的，写有书卷的先知和没有写圣经的。下面我列的这些呢，都是没有写圣经的，但是在圣经里边有记载。你比如说亚拿单啊，拿单是大卫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先知啊，先知拿单都直接讲。啊，然后这个下边的这些都是在王国时期没有，书卷没有著作留于后世的，没有写圣经的，那这些呢，我都列到这儿啊，大家你去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有的是直接说他是先知，有的说是他写了，
一个老先
说的
知，
是预言啊，甚至没有名字的伯特利的老先知啊，这都列到这儿了，这个挺全的哈，大家可以去看。我只是一个一个给大家讲解那个代表性的讲了几个，包括扫罗王他也是先知啊，因为在圣经中你去查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哈、啊，第10章那里就讲到保罗曾经是被圣灵感动，有2次说预言啊，然后大卫王更不用说了，因为他的诗篇里就有的就是预言诗。大卫说不少的预言的，甚至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的，是吧？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的，关于他被钉十字架的预言的，说得非常准确的。你比如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在大卫诗篇里边的，是不是？所以大卫说过很多的预言的，所以大卫王也是个先知，然后旧约王国时期的先知呢，这些有著作的先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先知了。我们有些人就以为啊，先知就这些有著作的，但实际上不是的。那你看那个这些有著作的先知哈，我们知道大先知，有这个像那个以赛亚呀、以西结呀、耶利米呀，这些都是属于大先知是吧？然后这里呢，我是给它分按照时期分的。实际最早的这个是两个小先知，俄巴底亚和约珥。过去我讲这个圣经啊典播的时候，我提到过，都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讲的。然后又是主前8世纪的先知，你比如说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弥迦、约拿啊，这都是主前8世纪。然后主前7世纪的先知，那鸿、耶利米、西番亚，这个哈巴谷。接着呢是贝鲁时期的先知，有但以有以西结。然后是回归时期的先知，有哈该，有撒迦利亚，有马拉基，这些呢都是写先知书的哈，大先知和小先知。然后旧约中呢还有这个女先知，你比如说底波拉， 四世纪中的底波拉，是吧？
对不啦？
然后还有米利
米
安，
利
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她也是个女先知，直接指出的就是女先知啊。然后呢，这还有一个叫呼罗大的，还有以赛亚的妻子，她也是先知，是吧？然后旧约中还有一些假先知啊，你说巴兰，大家比较熟悉讲的多的是巴兰啊，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哈、啊。
钱，
巴兰
对。
是个假先知啊，然后还有这些下边的这些都是假先知假先知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新约里边的男女先知是吧？施洗约翰就是先知是吧？你看马太福音11章，你去看的啊，说先知他是最后那个在天国里没有比他大的是吧？先知，哎，亚拿是个女先知是吧？这个在路加福音这个是第2章里，亚加布使徒行传里边就是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亚加布呢就把身上的腰带解下来，把自己手捆上，然后就说这个就预言了保罗到耶路撒冷，这次到耶路撒冷一定会受捆绑的，是吧？这亚加布，这个犹大巴撒巴，这个他和希拉。这是在《使徒行传》15章里都提到，他们都是先知。希拉是后来跟保罗传道的那个啊，希拉。然后腓力的四就是执事腓力的四个女，她们都是女先知啊。末世的两位见证者都是先知，使徒约翰是启示录也说的先知啊。然后新约里边呢也有男女假先知，一个是以律马。就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得到那个方舟事求的时候，这以律马这个意思就是行邪术的意思。这个人呢，他是个假先知，是吧？他在那拦阻保罗。还有一个就是启示录里边提到的那个假先知耶洗别，是吧？耶洗别，那这个都是新约里边的男女假先知。好，我今天呢，总算是把这个第二讲讲完了。下一讲我就开始讲预言了哈，讲末世的预言哈。这个呢，还有12分钟就到了9点了，还有一点的时间哈，所以这一点时间，下边这点时间呢，给大家提问好不好？这个有什么问题哈，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讨论讨论，或者你有一些 comments 都可以讲啊，请大家可以把脸露出来，把你们的麦克打出来，我们现在可以畅所欲言来讨论哈。我希望大家的头脑活跃一点，不要光听我一个人在这儿讲讲，那就是讲的要我不累，大家听得累啊，好吗？讲话的时候别忘记把那个麦克打开。
Yeah, Marco. Marco, 请。
迪姆斯，
哎。
你好，我珊珊，想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刚刚有提到那个四大王国，就是那个
帝国，
但以理的时候，哎。
帝国。
他不是他们预言那个，就是他做了个梦吗？他不是有讲那个四个王国吗？刚才你巴比伦什么什么那个
对，
波斯啊，那个希腊罗
巴
马，
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
那我想请问一下哈，这世界上除了这四大王国以外，
四大
那
帝
个
国，
四大帝国，那个蒙古帝国算不算？蒙古帝国它是横跨欧亚两洲。
但是他不像当时的这个，像但以理所预言的这四大帝国，它是一统天下
明白。
的，他当时是这个。当然了，那个时候是圣经世界里边呢，
优秀的特点
没有
是
包括中国，那个时候没有讲到中国，主要还是在地中海啊，或者是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
特点不错了，还有
甚至就是到阿拉伯呀，这个星球，
确实很优
是
秀。
吧？所以这四大帝国的出现是指当时的那个圣经
这样一个测试。
世界哈，所以那个时候并没有包括中国在内。
OK。
那蒙古呢？蒙古呢？那个时候呢？那已经是很晚了，不是说是在那个那个时候，他只是说在
中国
是，
元朝的时候，
他仍然算是一个局部吧，
就
局
局
部的一
部。
个帝国吧。那
哦
你说那时候我们中国也可以称为一个中华帝国呀？但是你只是一个国家而已所以和当时那个不一样，那个地域观念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它还是局限在那个地中海周围那些阿
地
拉
中
伯那
海、
些
美
人。
索不达米，
那对，
然后
没什么。
那个时候，因为有好多地方还都属于
嗯哼。
满族地带呢，是吧？你比如说像过去的像北欧啊，甚至连西欧的一部分呢，在那个古代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国家呢，是吧？
我还没有什么文明。
对，还没有什么文明呢，是吧？
OK，好，谢
所
谢。
以是你要看到圣经世界啊，或者是这个过去的这在讲世界史的时候，都是以那边为中心的啊。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就很少会讲到中国，只有在这个近现代的时候才开始讲中国。
中国是外邦，
啊，外邦。
对呀、啊，外邦他，所以他教会历史应该没有多的提到，是吧？
也不是，因为那时候外邦人的观念呢是非犹太人的观念，然后在过去那个时候，非犹太人都被称为是外邦人的，所以这个当犹太人他们在讲到外邦的时候，都是指那些周围的列国呀，是吧？是非犹太人以民族的这个民，是吧？那和现在我们所说的外邦的观念，那这个就太广了。是吧？比如说，我们常常是把凡是不信主的，就是外邦人，是吧？对，这个不一样的。那个，如果要是那个讲到那个预言书，圣经中预言书的话，你要是要把那个特别的专卷，你比如说像但以理，像那个。以西结书也可以说，但是撒加利亚书、启示录这些都是非常专卷的讲预言的。以后有机会呢，可以专卷的查一查这个啊。但是但以理书呢，过去立章老师讲过的；撒加利亚书呢，像 Jackie 他们也都曾经讲过的。但是不是站在这个，不是完全的站在研读预言的这个角度上讲。
李牧师，刚刚的那个蒙古帝国是在第十三世
13世纪，对呀、啊，
纪、14世纪的时候，所以时代上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
对，现在我们不都是讲地缘政治嘛，是吧？所以呢，那个地缘，和现在是那个和当时古代世界那个地缘
真的是。
不一样的。
这些新的数据情况。加沙的
李牧师，
哎，陈婷，
这个两次的这个讲的那个 PPT 有没有这种课件，然后或者有那个操练的题目，那么我可以按图索骥，沿着这个课件和操练的那个，我可以每天做一点练习，这样可能就会扎根扎实一点，夯实一点。因为我是去年才受洗的，我是家族第一代第一个基督徒，这样
哦，哦。
我觉得。对，这个经书，现在每天中午呢，我跟那个德勇弟兄他们在线读经啊、哦。但是
是。
经呢，加上你这个，比如说，有这个课件和那个操练的笔记，每天练半个小时，我觉得可能会基础夯实一点。
这个呢，我想这课完了之后呢，我就会请凯文把这2课的讲义传到放在我们教会的网上，然后呢，你可以温习一下。这次的这，如果要想做作业的话呢，可以去查一查我给大家所列的那经文，比如说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你
好
就
的，
可以去查一下，那你就会感到很奇妙，就会加深你的印象。在旧约那么远古的时代，就预言了耶稣基督降生呢，甚至都是中间是间隔几千年的 那历史，你比如说《创世纪》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就多少年了，是吧？所以你就会感到圣经的预言实在是非常奇妙
是的，是的，
啊。
好，
你可以学一些现在的作业，可以去查一查这些经文，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不可能去逐字逐条去查。
好的，好的，好的，行。
以后呢，我觉得你这意见很好。以后我们在讲具体的预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留一点作业去参考。
对呀，对呀，这样就会好像就会像职场当中有一点 KPI，然后大家就会聚精会神，聚焦一点，这样学起来就是像知识化、系统化的学的，就是这个道真道上就是基础，就是夯实一点。
对对
我
对，
还有兴趣去学神学呢，
是吗？
对，但我人上海这里好像比较不容易。
你有这个心愿很好，
但我英语现在不行，英语我雅思还只有4分，要达到英语6.5，雅思6.5。对。
你有这个心愿非常好，所以在神里边继续的追求，然后
好的。
明确自己被呼召，这点很重要。
并且我自己好像选定的议题就是青少年成长，或者是这种职场教育。我一直在工作嘛，就是当中。我们怎么样的克服职场的焦虑，或者是在职场当中扎根，怎么就是会宣讲，就是宣教吧，就传福音了，传福音，
很好，很好，那很鼓励你去继
你
续
好。
的去追求，非常好。
请说。三三，请说。
谢谢。那么再请教一下，刚才我听到，牧师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的，不管是牧师也好，或者传道人也好，也是被认为是先知。
对，
你好，
先知的，虽然说
对，
不是现在没有先知这个
这个名称，
职分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所起的功用是有先知的功用的。
也是
你要
先知。
在神的讲台上，你要大声疾呼，你要谴责这个社会的罪恶，是吧？你要呼吁这个基督徒，要回到神面前来，你要远离偶像，等等等等，这些实际都是属于先知的功用的。
对，我们以原来的了解，对先知好像蛮狭隘的，现在才清楚一点。所以他不是只是在圣经上面讲的这些人才是先知。OK，谢谢。
所以你看看我列出的那些先知，你再去查，你就看到圣经中原来我们确确实实我们没有留心，没有注意，哇，竟然有那么多的先知！原来我们就是以为就是写先知书，就这些先知是吧？感谢主。那我想今天的时间到了哈，我不愿意拖时间，不愿意拖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好，谢谢林牧师，好，谢
谢
谢，
你牧师，明天还
谢
有
谢
什
牧
么还
师，
要
谢谢
讲
牧
到？
师，
谢谢
谢
林
谢
牧
牧
师，
师。对，明天我还会去过去讲道哈。好，
好，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好吗？
好，来。
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你看过我们，在这特别是在这末世混乱的时代。主，你始终是保护，特别的保守，看顾着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世上所面对的多少的挑战，甚至有时候也会面对那些试探，和诱惑，甚至世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危险。但是主，你就借着你的话，真是像一个保护层一样，把我们包围起来，让我们不受世俗的沾染，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始终能够靠着你的话站立得住，能够得安慰、得智慧、得力量，而且让我们的从你那里所得到的生命，因着你话语的喂养，让我们渐渐的成长。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样的团契，让我们每一个 常常有时间大家在一起来追求、学习、研读你的话。主也谢谢你，在这一段时间，你把圣经预言的这个课题供我们来研读。主这里有许多深奥的功课，我们恳求主你圣灵亲自的引领我们，开启我们明白主你的话，明白在这末世中你圣经预言的奥秘，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能够靠着你清醒的活着，并且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靠着你，我们就没有惧怕。主，我们谢谢你，祝福了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又有新的领受和得着。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感恩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谢谢牧师。好，就
好，
到
谢
这里。
谢，谢
好，
谢。
谢谢。